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要来听小气财神第十四集的故事。这第二个精灵，现在的圣诞节精灵，让石谷鸡看到了外甥和家人们欢乐的庆祝圣诞节。虽然大家看不到他，但是石谷鸡却在他们游戏的时候也忍不住的开心参与在其中呢。后来第二个精灵继续带着他到了很多其他的圣诞节正在聚会的地方，不过最后精灵却说他的时间到了，必须离开。而离开之前，第二个精灵对石谷鸡说了最后的提醒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小气财神十四集，无知与贫乏。现在又开始了新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对与错，由石谷鸡的外甥想着某样东西，让其他人来猜，而大家提出的问题，外甥只能回答对或错。他马上遭受到种种问题的炮轰跟引诱的问题。他想的东西是一只活的动物，讨厌又野蛮，有时候会咆哮，有时候会呻吟，有时候会说话。他住在伦敦，会在街道上走，但不会引起别人注意，也不会被人牵着走，没有关在兽笼，也没有在市场上屠宰过，不是马，不是驴，不是牛，不是老虎或狗或猪或猫，更不是熊。每个新问题都让他发笑，
哈哈哟，你们猜得出来了没啊？
最后有个身材丰腴的小姐大声地说，
我猜出来了，弗瑞德，我知道，就是你舅舅石谷鸡。
完全正确。好，我想啊，我的舅舅已经带给我们太多欢乐了。敬石谷鸡舅舅，不管他是怎样的人，都祝这个老人啊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虽然他不接受我的祝贺，但我还是祝他快乐。
石谷鸡的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愉悦而轻快。如果精灵肯给他时间，他一定会为那些不知道他在场的同伴们干杯。但是在他的外甥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整个景象消失无踪，他和精灵再度踏上了旅程。他们走了很远的路，拜访很多人家，不过总是以喜剧收场。精灵站在病床边，病人都快乐起来了。站在努力奋斗的人身旁，他们为了美好的愿景而忍耐一切。在救济院、医院和监狱里，某个悲惨的场所，只要那暂时掌管着小小职权、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没有紧闭门窗，将精灵拒于门外的话，精灵都会留下祝福。如果这只是一个晚上，必定是个漫长的夜晚。然而石谷鸡怀疑这里头浓缩了好些个圣诞假期。另一个吊诡的情况是，这次石谷鸡的外观没有任何改变，反而是精灵逐渐的变老，而且老得很快。 石谷鸡早就察觉，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。等到他们离开一个小孩子朱显节前夕的晚会，石谷鸡看着精灵，发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。
精灵的寿命很短嘛。
我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很短，今晚就要结束了。
如果我问的不恰当，请你原谅。不过我看到有个不属于你的身体的东西从你长袍的裙摆下伸出来，而是只脚还是一只爪子呢？
很可能是一只爪子，如果是脚的话，那上面该会有肉的。你看这里。
精灵哀伤地指着长袍的皱褶，里面有一对样子既可怜又痛苦，既丑陋又恐惧的男孩和女孩。他们衣衫褴褛地跪在精灵的脚边，紧抓着长袍，神情贪婪却又毕恭毕敬。所有神秘的事物都不及他们一般恐怖惊人。石谷鸡看了，吓得往后退缩，迟疑地问：
精灵，他们是你的孩子吗？
他们是人类的小孩，可是他们依附着我，向我申诉他们对父亲的不满。男孩叫做无知，女孩叫做贫乏，要小心他们两个，尤其小心那个男孩，他额头上的字是灭亡啊。
精灵伸直手臂指着城市说：
千万别让灭亡进城啊，你们若是心怀不轨而收容他，要自行承担后果。
他们难道没有收容所或什么可以依靠的地方吗？难道没有监狱吗？
精灵转身对着石谷鸡说：
难道没有平民收容所是吗？
钟声敲打着十二点整，石谷鸡看看四周，却已经找不到精灵了。当最后一声钟响停止，他想起老雅各的预言，马上抬起眼，看到一个面容非常肃穆的鬼魂，蒙着面纱，戴着头巾，沿着地面像雾一样缓缓地向他飘来。哦，现在紧接着第三个精灵又要出现咯。而这礼拜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，下礼拜我们就会来听听这第三个精灵叫做未来的圣诞节精灵，它的出现又会带着石谷鸡去到哪呢？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，下礼拜我们再来听咯。祝福你有个好梦，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下周再会，拜拜。
下班。